们这个公司呢是做专门做葡萄酒的，这个品牌呢叫 Henpin， 我们这个品牌跟一些其他牌子传统的葡萄酒牌子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在固定一个地方去酿酒，我们是在世界最好的地区去酿那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葡萄酒啊，所以我们现在品种非常多，有澳大利亚，现在新西兰也有，其他国家也有。现在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这边澳洲的华人做红酒生意是非常多的，有的人是做中介只是出口到中国，有的人可能会整个就买下一个酒庄来经营这个生意，然后您这边的公司的话是属于哪一类的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买这个品牌的时候是也是只是一个品牌，也没有酒庄的，当时所以当时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很多酒庄的炼酒师去帮我们那个勾兑一些酒，然后呢放进我们那个牌子里面。很多酒类公司也是这么做，用这个方式，因为比较简单嘛。但是呢慢慢后来呢，就在几年前吧，我们是发现这个跟人家拿酒的质量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还有要求，所以我们开始收购了很多葡萄园还有很多酒庄。然后有些地区呢，我们是也有跟人家租这个葡萄园，然后或者是跟他买葡萄，现在都是所有的酒都是我们自己炼的啊，没有是跟以前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模式完全是不一样的。
也有，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华人也会自己买酒庄来做葡萄酒出口方面的生意，也会自己炼酒。那你们在最初购买这个葡萄园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困难？在选择上面的话，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告诉大家？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是在2003年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到现在已经13年了嘛。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根据个人的喜爱，然后呢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华人做葡萄酒，所以我才进入这个行业，喜欢去做这个东西，因为没人做嘛，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然后当时做的时候，因为我对这个行业不懂，认识的人也非常少，对这个市场也不是太了解，所以当时这个请了一些人，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因为当时也是刚刚接触这个生意，所以呢也不知道怎么去管理它，都困难重重吧，当时是挺艰苦的，好像这个蒙了眼睛跟着人拉着人家的尾巴走路一样。然后到最后熟悉了这个行业之后，认识了很多人之后呢，才把这个整个公司买下来。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跟人家合作的，所以跟人家的后尾，然后到了2005年底的时候才把整个公司给我收购了，整个品牌收购下来。然后才自己在这个掌控。
就是入门的时候要有人先带着进了门，然后再慢慢去学习。
对，本身就是其实当时进入这个葡萄酒这个行业是因为自己很喜欢，本来应该进一个行业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行业里面这些所有的东西，再进去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现在发现很多，特别这几年来，以前我做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华人做葡萄酒吧，随着中国这个经济的发展，现在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很多人，特别我们这个国内的人，就开始喝葡萄酒。这几年来，很多华人除了在澳大利亚，还有其他国家，也跟酒厂去买酒，或者去买一些酒庄在经营。但是你如果问我，觉得这种形式或者这种做事方法行得通不通，我觉得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到了一个国家去买人家的酒庄，然后你对这个行业不是太了解的时候，你这帮人你根本没法去管理他，你没法给他一些个很清楚的一个 vision， 这个管理这帮团队怎么去带领他们，你没法给他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呢这个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会达不到你的要求。最容易反映出来就是酒会很难去卖，因为呢在市场上这个葡萄酒很多，品牌很多，酒庄也很多，有些酒庄有超过10个品牌也有，他们很多酒庄都有很长的历史，上百年的历史，炼酒师是几代的传人，什么什么很多故事说，你突然间过来这边收购了一个酒庄，或者跟人家拿一些酒，你就想跟人家去竞争，你根本就无法竞争。
您刚刚说到前几年是有很多的华人在做红酒出口的生意，我相信你也注意到了这个前几年的市场上，因为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一个三公限酒的公务支出的这个政策，也压制了很多国内高端的葡萄酒的这个市场消费。你们公司当时是否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而这几年这个中国的市场状况是不是有一些缓解？
我们百分之 55% 吧，生产出来酒是出口到中国的，其他45%是澳洲本地还有其他国家。出口到中国这一块呢，因为我们这整个团队在中国是整个团队都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在建立一个品牌在国内，所以呢，我们的渠道是跟很多公司不一样，很多公司可能拿几个货柜，十几二十个货柜的酒，然后呢，只是卖给一些熟悉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政府部门啊，或者一些机构。
嗯，
所以呢，当时这个商工消费这个问题出来之后呢，很多这样的公司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像我们的话，因为我们自己的团队是专门在做这个市场渠道的，然后我们每一年都在这个扩大这个渠道，所以对我们这个公司来说，影响是一定会有影响到的，在某方面。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是还是每一年每一年在增长。最受影响那些品牌的可能是这个比较像拉菲的、奔富啊这些比较知名品牌，因为你
高端的品牌
拿出来喝，大家都知道嘛。
那我们知道你们公司也有引进中国的这个非常知名的茅台酒在澳大利亚当地的市场售卖，当初是怎么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
茅台酒呢，是我朋友介绍给我的，因为他当时认识那个茅台酒厂的那个董事长季克良，在2003年的时候，然后他跟他在国内见了面之后，当时澳洲还没有人代理嘛，他当时跟他见了面之后呢，回来澳洲他就跟我说，因为我当时已经开始做葡萄酒了，然后他就问我，哎，威廉，你有没有兴趣代理我们这个国酒茅台？当时我听了之后就立刻就答应了，因为茅台酒对我来说，以前我是喝的比较少了，但是印象挺深的，就是在我英国读书的时候，在我一个 homestay， 就是我朋友家里住，他两夫妇呢有曾经去北京买过一瓶茅台酒，
嗯，
然后当时我住在他家的时候，他就有一天他就很兴奋的从他那个酒窖里面拿出一瓶茅台酒给我看，他说，哎，你知不知道这瓶酒？然后当时看的，我虽然没喝过，当时啊，因为还小嘛，还没有喝过，但是我知道这个茅台酒，所以他就给我一个，当时我就很兴奋啊，他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我觉得茅台酒跟葡萄酒没有什么冲突，所以当时就答应了，就开始做了吧。
就是在做之前的话，更多的是情怀上的东西。其实有没有事先对澳大利亚本地的一个市场接纳度做一个大致的调研呢？
一开始的时候还真的是没有去想这么多的东西，只是觉得葡萄酒跟茅台酒没有什么冲突，然后这是我们的国酒，在澳大利亚当时华人也越来越多了嘛，就觉得一定有市场吧。
那目前你们那边的销售状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做一个大致的了解，主要的有哪些顾客会去买这个茅台酒？
澳洲呢，现在有茅台酒平均一瓶酒，你说把它转换成人民币的话，大概是1200多吧。国内现在一瓶酒也是茅台酒也是1100-1200，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方面呢，我觉得是就不算高的，因为过来澳大利亚这边你还要交关税，这个税又很高，对吧？然后又从老远从中国运到这边过来，这个价钱方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么多年来代理，从2003年到现在，每一年我们都不够卖的。
所以
在这边
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哪一些？
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靠的还是比较那些中资机构啊、大企业啊什么靠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这个商工消费之后，中资企业这个消费茅台酒也少了很多了，最主要还是一些中国私营企业，那些大的机构，再加上这个本地，特别这几年来移民过来这边的华人不是很多嘛，都是比较实力的人嘛，所以每个人过来都喜欢喝茅台酒，一买可能有些买10箱，还有甚至有些客人一年固定跟我拿200箱、300箱都有。我们现在在市场推广呢，其实我们是针对的这个终端消费者是本地的澳大利亚人跟本地的华人啊。现在我们所有的推广活动都是针对他们的，80%-85%应该是华人吧。
可能就总结一下，在自己创立生意或者是开公司的这边的华人的话，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能把这个生意做得比较成功，做大它。
很简单，我觉得这一点不是只是在澳大利亚，在全世界各地都必须要做到的，就是无论你做什么生意都好，你的产品一定要比其他公司更加突出，从质量方面，从服务方面，从概念方面，从给这个客户这个体验方面，你都要比他们突出，你才可以在所有的行业，才可以在这个市场去立足，还有去做大。